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来运行，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更多的长进，不单只是有知识上面的长进，也让我们在具体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你的教导。主，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属灵阶梯的成长。我记得在我的小时候呢，我特别爱看一些的武侠片哈。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这一部的武侠片，有看过吗？有印象吗？记得吗？这个是如来神掌，如来神掌。但是呢，这个不是如来神掌里面的画面，这个是周星驰的这个功夫里面的画面哈。周星驰他得了一本的秘籍哈，这个秘籍是什么呢？是如来神掌的秘籍哈，所以他后来很厉害哈，他学了如来神掌。那大家知道如来神掌有道程吗？从他要练功的话，要从第一层一直练，练到第九层，就是最高的那一层。最高的那一层叫什么？万佛朝宗哈，就是万佛朝宗哈，那个那个是最厉害的一招。也就是说，当那一招一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是必杀的，就是说一定会赢的哈。那我小时候看了以后呢，就我很想学哈。如果我得到这样的一个武林的秘籍就好了，我可以呢从第一层开始一直慢慢练，当我练到第九层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后来当我信主以后，我在想，哦，那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有一本的秘籍，好像这样的一个武林的秘籍一样，我可以练哈，从第一层可以练到第九层，那我就可以这个灵命非常的厉害，我一出来就可以，也是这种啊有必杀技的，一出来就很厉害的这种。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跟这个有一点点的关系哈，就讲到说，好像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呢，也需要这样不断的来成长哈，从你的一个初阶慢慢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那这段的经文呢，有人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阶梯哈，在上面好像一级一级、一层一层的你来成长。那我也用这个的阶梯作为我的题目哈，希望说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来成长，慢慢的来攀登这个属灵的阶梯，让我们从这个初阶开始啊，不要永远停留在第一阶，我们要不断的来进步，不断的来成长。那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在28章有讲到雅各呢，他常常做梦嘛，他有时候有一次有梦见有一个天梯哈，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哈，梯子的头顶着天哈，有上帝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面上去下来。我想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这样子有一个属灵的阶梯让我们去攀登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得要不断的努力来攀登这个属灵的阶梯。那在这里呢，彼得首先告诉我们追求灵命成长的理由是什么。在第一章的3到4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这样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我想在这里至少呢，他有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神的一个恩招，所以呢我们要追求这个灵命的长进。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恩招呢？这里很特别哈，我们看到神的神能赐给我们什么呢？是一切关乎生命和近前的事。好奇怪哈，不是赐给我们喜欢的这个事物，不是赐给我们这个什么武林的秘籍哈，也不是赐给我想要的那个的东西，而是呢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乎生命和近前的事，这个的知识哈，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这些事呢是本来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可是今天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那是什么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这里讲到说是因为主的一个恩召，他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也就是说他是用他自己独特的荣耀和美德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他的，他是借着他的美德还有他的神格的这个魅力呢来呼召人，这个是他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亲自的来呼召我们，不是我们呢自己走到神的面前，乃是他主动的来选召我们。那在这里讲到他不只是选召了我们，而且呢他还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生命和前进的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问，那究竟什么是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呢？这里所讲的这个生命，其实更多的角度呢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讲哈，就是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凡一切有关这个属灵生命的事情呢，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呢，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呢是没有份的，我们是活在旧的生命里面，就是活在旧的亚当里面，顺从的是一个败坏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过一个超越旧生命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呢是瞎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败坏，我们只看见什么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看见三样的事情，一件呢就是肉体的情欲，另外一件呢是眼目的情欲，还有就是今生的骄傲，我们只是看到这一些，我们也只在这三件事情里面呢我们来享受最终之乐。可是今天我们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已经领受了他的生命，一切有关这个生命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从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了，而且如何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神也已经赐给我们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敬虔，什么是敬虔的事呢？谈到敬虔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的画面哈，就是那种在深山老林里面一个人关起来，然后去修炼，然后去慢慢的在那里打坐哈，那种好像很敬虔的那种的样子。其实敬虔不是那样子，敬虔的意思呢就是指一个领受神生命的人，他怎么样在世上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在世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就是意味着你不是一个人躲起来，或者是与世隔绝，不吃人间烟火的，你是生活在这个世上，你是跟这个世界是有连接的，不过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呢你却过一个跟其他人有分别的生活，这个分别就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圣经常常用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就是你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个是神向我们所保证的，他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存着敬畏神的心来侍奉他，也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来过每天的生活。这个呢不只是说你每天的这个读经祷告，然后你每天有灵修，所以你很敬虔，你每个礼拜有来教会，所以你很敬虔，不只是这样，包括你的平常具体的生活，你对弟兄姐妹的爱，还有你对服事的这种的切慕，你对神给托付你的使命的这种的忠诚，然后你跟其他人的那种关系等等，在很多的层面你都能够体现出来一个敬虔的一个状态，不只是那种好像在宗教的概念里面我们所接触的那种，就是你修炼起来关起门来的那种，不是那种。彼得呢也向我们保证，神已经将这一切呢所需的赐给我们了，叫我们能够靠着这一切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赐予的明证就是神将两样的事情哈，刚才经文里面所讲的就是有关生命还有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 这个是我们要追求属灵长进的一个理由，因为神已经主动给了我们这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因为神的这个应许，那神透过自己的大能赐给我们，叫我们能过圣洁生活的一切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所以这些关乎生命还有前进的事情包括什么呢？也包括神的圣言。神的圣言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应许。那有人统计过，圣经里面呢至少有30000个应许，就是有关神的应许。我没有统计，我不知道，我也是看一些的资料，他说大概至少有30000个应许。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经历了多少神这样的应许。有一个作家叫约翰班扬，就是写那个《天路历程》的那个作者，他说生命的路途上委实洒满了神的应许，以致我们每一步呢都踏在神的应许上面。所以我们很难怪彼得在这里说呢，这个神的应许呢是又宝贵又极大的。这些应许呢能够让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可以脱离从世上来的败坏，然后呢可以抵挡一切的试探。这些的应许呢神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个是一个完成的时态，不是将来的时态。已经我们得着了这些的应许，而我们得着这些应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因为认识神，所以呢可以分享神的性情，我们在神的性情上面有份，所以呢我们能够呢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跟这个世界有别的生活。那我们在认识神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来回应神的这个应许。这个是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我们要追求属灵成长的理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神的恩召，另外一个呢是因为神的应许。所以经文接下来在第五节里面就讲，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因为前面第三节和第四节里面所讲的这个的理由。所以呢彼得在这里劝勉所有的信徒要分外的殷勤。那接下来他就开始讲应该要怎么做呢，他提到有8种信徒应该有的品德，那这个是灵命长进应有的品德。这里大家看到的红字的部分呢，就是这8个彼得提出来的应有的品德，包括有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我想请问8样都有的可以举下手吗？没有吗？有1样的呢？至少我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举手了，至少你觉得有1样，我不晓得是哪1样，可能是忍耐，可能是节制，可能是信心等等。可是在这8样里面彼得首先提出了第1样，就是信心。这一点是最基础的信心。我想所有的基督徒或者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信主以后应该都可以很肯定的说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心不是你自己就有的，我们说你因为你能够信主都是因为神先给了你信心，所以你才能够信主。这个信很重要，而且在这里保罗彼得他在讲这8样的品德之前，他用了一个殷勤这个字眼来劝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当看到这个殷勤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一般的来追求，应该是要殷勤的来追求这几样。什么是殷勤呢？其实这个字眼呢，就是他有很积极的把握机会做工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你不是例行公事，你不是很积极的每个礼拜 例行公事的来团契，例行公事的来崇拜，然后例行公事的来灵修祷告，不是例行公事，也不是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乃是呢你非常的用心去做主的工，能得着完满的一个结果。你不但呢尽责任，而且呢你一边尽责任的时候呢，你还留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那这样呢才叫做殷勤。那殷勤代表你非常的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在神的工作上面呢，我们不能够闲懒。在这里其实在罗马书里面有讲保罗他讲的是叫将殷勤跟懒惰这两个词来做一个对比。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殷勤的一个反面就是懒惰。什么是懒惰呢？就是你很多的事情你能不做的时候你就不做，然后你怕有事情来做，然后你可以将一个小时可以做完的事情呢，你可以拖到十个小时才完成。然后懒惰的人呢也比较喜欢呢维持现状他不喜欢一些新的事情，他怕麻烦，他也怕困难，也怕增加一些新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责备那个不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就说他把那个财宝藏在哪里，藏在地里面他就是没有更进取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怕麻烦，他只想维持这个现状。所以彼得在这里劝勉所有的信徒要殷勤，首先第一点要有这个信心。所以圣经所讲的这个信心呢，不是一种理论或者一种知识，也不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这种的信心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关系，就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不是头脑上面的你信耶稣，不是你知道耶稣是谁然后你认同圣经所讲的，这个只是知识层面的一个相信或者知识层面的一个知道。但是我们所说的信心是跟你所认识或者你所了解的那个对象要有一种关系就是要彼此连接的。如果说认识神或者认识耶稣的话，圣经里面有讲啊，魔鬼也认识啊，不过呢他怎么样，他却不听从啊，他也没有把他当作神，他知道的，对他来讲他有这个知识，可是呢魔鬼跟神呢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的信心呢是跟神是有关系的，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跟主连接在一起。所以如果用英文可能会更直白的来表达如果我们用 believe 这个字眼的话，可能只是表示一种知识上面的相信，你认同这个的信仰所说的一些的内容。可是当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我们用 trust 的时候呢是有点不同。你用 trust 就是你信任他，信任他代表什么呢，你了解他，你相信他，你跟他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是用 faith 讲到信心的时候用 faith 这个字眼就更加的高一点好像我们的这个信心不只是停在这个 belief 这个层面，我们是跟神有一个的关系的，这个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我们跟他的关系上面，这是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础呢，我们下面的基本上我们不可能可以做得到。好了，接下来彼得呢讲到第二个就是德行。在讲到德行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跟一些不信主的人去谈的话，他们也很认同的，因为他们也很多时候呢也很强调他们的行为他们要做好事，要去做一些所谓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这些都不错他们也认同。所以你看其他的宗教佛教也好其他的宗教也好，他们也有说要去做一些好事，就是你要有好的德行。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长大我们知道儒家要强调的就是这种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的行为呢，就是他首先要有好的德行，他要修身，然后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会这样去谈这个德行。可是在这里我们谈的德行呢，却不是这种普通的所谓好的行为，而是属灵的善行，是指你按照神的性情而生活这种的品德。那不信主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按照神的性情来生活呢？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信主的人呢，他才能够按照神的性情而生活。而怎么按照神的性情来生活呢？首先你得有神的性情，这个我们有了没有？有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在第几节？第四节里面，我们已经有神的性情，我们在神的性情上面已经怎么样？有份了。神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性情上面有份，所以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按照他的性情来生活。所以你的行事为人，你所有好的行为，不是表现你自己哈。刚才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有这个信仰班哈，就是出信的小组，我们也谈到这个基督徒的均衡的生活，也讲到我们均衡的生活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要荣耀神哈。这个也是海德堡药理小问答里面的第一个问题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个答案就是荣耀神哈，并以此为乐。怎么样荣耀神呢？就是在你身上可以彰显神的美善，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所做的这些的德行、好的行为，不是彰显你自己个人的荣耀，不是彰显你个人的美德，不是让人来称赞你，哦，这个人真好，他好像很善良，他做了很多很好的行为，哈，就像那个彪哥一样，哈，知道谁是彪哥吗？不知道。彪哥整天去派遣，你不知道啊？对，陈光彪哈，大家知道，他要很高调的，他要所有人都知道，他还要拿很多的所谓的奖章的哈，要别人颁发给他，他要去行善的时候，他就要别人给他一个的奖章或者是那个奖状哈，来证明他有做这个善事。那我们这些的德行呢，不是来让人去称赞我们个人怎么样，乃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按照他的旨意来彰显神的性情，哈，这是德行。第三是知识。很奇怪哈，为什么知识也是一种的品德呢？好像这个跟品德不是太有关系，对不对？当我们看这个知识这个词的时候，好像这里所提到的八样哈，除了知识，其他的七样呢，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好像是一种品德。但是唯有知识呢，好像看起来应该不算是品德，因为知识本身呢，并不能保证得着的人呢会把它运用在好的方面，有的人可能会运用在不好的方面哈。不但俗世的知识，就算是属灵的知识呢，也是这样的哈。有人他很有属灵的知识，但不一定呢他能够用在好的事情上面。那信徒如果不谦卑的倚靠神呢，所有的真理的知识呢，也不能保证他会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他说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但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却把知识跟其他的几样品德列在一起呢？其实这里彼得所讲的知识，不是我们普通头脑的知识，乃是一种所谓实行的知识，就是一种实践的知识，是在你经历上面，你寻求认识神而有的这种的知识。这种的知识呢，使我们呢一切属灵的品德和恩赐都为神所使用，都能够让我们所有的恩赐都可以发挥出来，为神来做工哈，并且对神的知识呢也越来越深。所以这个很特别的一个次序，就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将这个知识呢是排在信心还有德行之后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次序是怎么样？先是信，然后呢才是行动，然后才是知啊，就是信、行、知这样的一个次序。但是这个次序呢，跟我们一般的人的所谓的认识的这个次序是不同的。一般的次序是什么呢？应该是反过来，对不对？一般的应该是先知道这个道理怎么样，然后呢，然后按照那个去行，然后最后觉得，哎，真的行得通了，所以他就相信啊，应该是知行，所以才信。但是我们是倒过来，我们是先信，然后我们去行，行了以后我们更真实的才知道。这个就是在次序上面的不同啊，跟世俗的有点不同。所以这个知识呢，不是我们一般头脑上面的这个知识，而是在实行哈信仰的时候，在经历神上面而有的那种的知识。好，第四节制，我想节制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品德哈，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有讲到这个九个属灵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呢就是节制，而节制呢是排在这九个果子的最后一个。大家还记得那九个果子是什么吗？没有人能够背出来是吗？就是你分三组来背呢，就很容易背出来。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呢忍耐、恩慈、良善，最后一组是信实、温柔、节制。你分三组来背就很容易记住。那其实这不是九个果子哈，如果你看原文呢，是一个果子，九种味道，一个果子有九种的东西在里面，它不是九个不同的果子，而是同一个果子，可是呢它包含着九个方面。那在这里彼得也提出来，节制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品德。为什么呢？节制跟我自己那个自律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有没有自律啊？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可能不会太有自律。通常我知道，特别是姐妹比较喜欢看那个韩剧，然后一个下午全部可以看完是吗？播客啊，就是一个下午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三十集的全部看完。没有常常没有节制哈，在这个事情上面。那可能有的人会在别的事情上面没有什么节制，那有的人可能在吃上面没有什么样的节制哈，他吃的话他会吃很多哈。那这个节制跟我们的平常所说的自律呢是有点不同的。自律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来按照你自己个人的好处，你来控制你自己某一方面的欲念或者某一方面的行为，这个叫做自律。但是节制呢，是不是重点不是因为你自己，是因为神的缘故，你放弃或者说你在某一些的事情上面你有一个限度，这个叫节制。所以节制呢是在不只是在一些消极的事情方面，也在一些我们说很积极的事情上面你也需要有节制。甚至说我们在服事上面你有要有节制，你不能说从早到晚24小时你都服事你就很属灵，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很容易枯干。你在这方面不节制的话，你在其他的方面呢你就会受到影响。不是说你越属灵越好，然后每个礼拜所有的聚会你全部参加，然后所有的祷告会你都参加，祷告人家两分钟结束的你可以20分钟不结束，这些都不是哈。节制呢是需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因为这个呢很特别，他把节制放在知识之后，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有了信心、德行还有知识以后，你才能够有节制，不然的话你是不能够有节制的。就像一般的人或者是那些其他宗教的人，其实他们也有节制的。他们靠什么呢？ 他们靠那个刻苦己身来节制，他们有他们的宗教的行为。如果你了解一些其他的宗教，他们也会修身啊，他们会刻苦己身的来修炼，他们认为那个是节制，其实那个不是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节制也不是那种刻苦己身或者是那种所谓禁欲的节制。那这个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曾经有过一些的错误啊，曾经走到修道主义那个方向去的，就很多人他们跑去修道然后刻苦己身哈。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不讲太多了哈，这个不是讲在肉体或者是在你的这个性方面的那种刻苦己身的那种节制，而是按照神的心意你过一个有度的那种的生活。好，第五个是忍耐。忍耐呢，我是最没有的了，在这八个里面。那现在已经感谢神了，已经有很多的一些改变。我说我以前是很没有耐心的一个人哦，我很佩服我以前跟我一起配搭服侍的一位同工哈，在内地的一位同工哈，他是非常有耐心的一个人，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有忍耐。他可以听弟兄姐妹的分享哈，诉苦可以听三个小时，坐在那里，非常厉害，我很佩服他的，也很欣赏他。我自己呢，大概听半个小时，我就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哈。如果那个弟兄姐妹他跟我去诉苦了，讲超过半个小时，我就基本上有点坐不住了。我是非常没有耐心，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没有这种忍耐。但圣经告诉我们，特别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忍耐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个品德。那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很多的属灵的例子也是一样，很多人都要忍耐，像亚伯拉罕也是有很多的忍耐，像挪亚也是，他造方舟很多年哈，他也要忍耐等候。然后呢，我们看熟悉的那位大卫也是一样，他很小的时候就被高立为王，可是他也没有马上成为王啊，他要忍耐等候多久啊？哇，等到很久才真正登基做王。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撒母耳高立的，可是他还要忍耐等候，不是一高立就做王，还要经过很多的磨练，也经过很多的征战才能够登基，才能够真正做王。那一个学生也是一样，一个音乐家也是一样，都需要很多的忍耐。那特别今天是马拉松哦，你有去跑吗？有谁去跑了马拉松？哎呦，袁弘去跑了。马拉松也需要很多的忍耐和坚持哦，才能够去完成。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也用马拉松来比喻基督徒的这个灵程，我们要不断的奔跑。那这个奔跑是一个马拉松的障碍接力赛，记得吗？不只是马拉松，而且是一个障碍赛，我们要越过很多的障碍，而且是一个接力赛，我们跟历世历代的信徒一起来接力接棒的来跑的。所以需要很多的忍耐在当中哈。好，第六是敬虔，前进哈。第六是前进，这个前进不是那种你有很好的这种宗教的规律，或者是宗教的生活，或者宗教的态度，你每个礼拜也参与奉献，然后你所有宗教的要求你都达到了，这个叫做前进。那个只是你外在的宗教的行为，并不代表你内心的那种的前进。前进其实是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你在凡事上面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里主要是跟这个圣洁有关哈，就是你在凡事上面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那个生活是能够彰显神的美善的，而不是说你参加宗教的活动然后满足宗教的要求，那个叫前进，不是那样。而是你站出来的时候，别人真的能够看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能够看到你身上是能够发光的。那你也常常有听说过一个词叫什么，叫做气场，对不对？一个人站出来是不是要有气场？那有的人他很有气场的，那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气场呢？这种属灵的气质，如果你是一个 前进的人，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的气场，有那种属灵的影响力还有感染力，一站出来别人就能够看到，这个就叫前进。第七，爱弟兄的心。爱弟兄不只是说就真的就是弟兄啊，也包括姐妹，因为圣经在写的时候只是用弟兄这个词，也包括姐妹在里面，就是说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个爱的心，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讲过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爱神的话，一定是要爱神所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才是一个真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记号。这个呢，也是你可以分辨假基督徒或者是假师父的一个记号。在这些的假师父还有假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他们没有这个爱弟兄的心，他们常常呢是结党纷争，常常呢是彼此的来攻击哈。在同工的关系里面呢，也不是同工哈，是另外一个工，是什么呢？攻击的攻哈，就是互相的攻击哈，同工哈，不是一起来做工哈。所以爱弟兄的心呢，不是一种结党的心哈。这个弟兄呢，是指一切有生命的基督徒，不是少数你自己喜欢的人。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爱心这个基本上在彼得这个书信里面，他提高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步哈，在属灵的这个阶梯里面，他放在第七哈。那最高的那个是什么呢？爱众人的心。这个爱呢，其实在原文里面他也用了一个最高级哈，这个爱就是 agape 这个爱哈，如果是用动词是 agapao 哈，这个字爱哈。用了最高级，就是说这个爱呢是圣爱，就是神所有的那种爱。这种爱呢是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民族，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这种爱呢是超越所有的文化传统哈，你的民族等等，这个是从神而来的。而只有从神而生的人呢才能够有这种的爱，这个是最高的等级。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也读那段爱的颂歌哈，那段的经文也讲到这个爱。保罗说爱是最大的哈，他说其中有信有望有爱，其中爱是最大的。在这里呢，彼得也一样，他把爱提到最高的一个等级哈，也在这里叫我们说要有爱众人的心，这个是最美的一个品德，在所有的基督徒的品德里面是最美的，而且是最难做的，需要我们毕生去努力去学习的。好了，这个就是好像一个台阶一样哈，彼得他在叫我们去不断的成长哈，从初阶开始，你先要有信心和认识神，然后慢慢的来成长，以致你最后有爱众人的心。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属灵的阶梯里面不断的来成长。我不晓得你现在在哪一级哈。我们来看最后的保罗的一个劝勉哈，他后面在第八、第九节里面讲到两种情况，一个是不长进的一个情况一个是长进的情况，一个不长进的情况。那不长进的话呢，就可以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也就是说你能够结出生命的果汁，你的生命呢比较有影响力哈，你能够带领人去信主。我不晓得今天你带了几个人信主了，你自己信主到年了，然后你带了几个人信主了，你会不会像一棵圣诞树那样？你知道圣诞树吗？圣诞树外面很漂亮啊，挂很多的这个果子哈，挂很多的这个东西在上面，可是都不是他自己的，挂上去的，都是装饰的。那你的生命是一棵好像真的树那样有生命的，能够结出果汁的哈。这里有一个词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充充足足哈，充充足足就是说也不是有一点点而已啊。刚才所提到的那八样， 你不是各有一点哈你就够了，而是你要很满哦，要充充足足哈，这些要在你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充满你，你的生命才会有影响力，你才能够结出果汁。那另外呢，他提到不追求长进的一个危险，就是有的人他会不成长，就像一个老婴孩一样哈，他老是不长大啊，很大了还要吃奶哈，还要拿着那个奶嘴。那第九节讲到，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哈，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了洁净。也就是说，他还停留在这种属世的追求里面。他看到近处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追求今生的这种的享乐，看到目前的这种的好处，他不看将来，不看永恒，不看长远的事情，他所做的所有的打算都是为现在他过得好一点来打算，他没有为将来在天国里面的这种生活来计划来打算，没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好，最后第十到十一节，彼得有一个劝勉，这个劝勉就是让弟兄姐妹能够永远都不失脚。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便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大家留意这里讲到是第一个词是永不失脚，假如你有这几样，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永不失脚，而不是你有一点点，你是充充足足的有。那第二呢，就是你怎样进入神的国呢？你不是空手的进入，你是怎么样丰丰富富的来进入天国。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去想象得到这个的场景。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那我有个朋友他移民到加拿大，有的人为了移民呢，他花了很多的钱，花了很多钱以后呢，他移到那边的时候呢就很辛苦了，因为他没有钱，他怎么样呢，重新还要很努力的去工作，还要去准备钱去买房，他又很辛苦了。那现在后来他跟我讲，哇，他不是，他说神给他很多的恩典，他基本上可以有100万的这个加币这个钱拿到加拿大过退休的生活，移民到那边，所以他是很丰富，他说我没有缺乏，他说神很恩待我。所以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呢，你这个丰丰富富呢比他的那个100万加币还要更丰富，你进入天国的时候不是空手的进入，你是很丰富的，就像他的那个喜乐，而且你比他的那个喜乐还要大，这个是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也不只是说我们得到很多的奖赏，也指我们的这个个人的生命你很丰富，你不是一无所有的，你这个生命很丰富不代表你在这个世上赚很多的金钱，而是你为主做了很多的工作，你被他所纪念。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有更多的成长，愿我们也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仆人他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在属灵上面不断的追求成长，来攀登这个属灵的阶梯。愿我们不断的被你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像你，也能够被你来使用，将来我们有一天能够在主面前，我们能够无可指摘，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所悦纳。主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